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美的音乐来自美的故事，真心与您分享乐人的生命故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哇，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创作曲哈，不是很流行的，
是啊，
但也不是很
有些沉重，
是比较盛的。
okay， 谢谢，
今天很高兴啊，邀请到我们的开老师，就苏开，就是开心唱圣歌的主持人，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哎，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就是150周年，天主教在台湾150周年庆祝音乐会，当时的音乐会所发表第一次发表的本土圣乐创作，
是
啊，第一次嘛，
是啊，的确，
而且我们以前都是唱西方来的圣乐比较多，
对，拉丁文的。
今天我想大家大概都认识我们的开开老师，他是天主教家庭嘛，哈，从小呢就深受这个宗教音乐的熏陶。那曾经就读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台湾办的光仁啊，哈，小幼稚园、小学、中学的音乐班，那还到国外去啊，在辅仁大学音乐系，到后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那回来之后呢？就从事从教会的音乐工作，
嗯哼，
对，哇，很多很多，你如果看他的那个履历哈，你就不得不录用他，为什么呢？
你少来，
他一翻那个翻两三张，吓死了，是的，
对啊，
okay， 我想很多两岸三地的朋友都对你有一些认识哈，如果在教会里面从事这个教会音乐的工作的话，
对，
哎，
那今天主教的，
对，天主教的，对 ，OK，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直接切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希望能够多介绍一些本土的创作曲给大家。这次呢，为什么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本土音乐、本土圣乐的创作呢？
嗯哼，
这应该是酝酿很久的事了哈。
嗯，说酝酿很久，我想我只能说是天主教在台湾15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让我们发表一次本土圣乐的创作。
嗯哼，
因为说实在，我们就是凡尔大公会议之后40多年来，那我们的教会在本土的圣乐方面一直没有很多的很大的发展。
嗯哼，
那然后就说，假设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一些圣乐创作的话，
嗯，
大部分都是业余的 业余的教友，就他们喜欢音乐啊，然后他们写的一些短小的作品，
嗯，
那就说没有一个就说好像分量比较重的，
嗯，
好，就是真正是学作曲的，然后古典音乐这样出身的，
嗯，
教友的创作倒是不是很多，
嗯，
对，那所以这一次就是趁着150周年的机会，
嗯，
然后我们就邀请了就是三位作曲家，
也不趁现在要。在等150周，
真的是。
其实我们这些歌曲，
我们已经做古了。
这次的创作曲也是有些是已经放了很久了，对不对？
对，像我自己本身的作品的话，就是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慢慢就开始累积了。
嗯哼哼，
对。然后等于是说，算是十几年来的一个就是几首曲子拿出来发表，
嗯，
然后另外两位作曲家是比较年轻的，
嗯哼，
然后一位是我的学生，那另外一个是朋友。那他们就是经过委托然后他们才创作的。
嗯，你刚才有提到就是因为你们之前有累积的这些创作曲，
嗯，
而且又因为这次天主教来台150周年，
嗯，
趁着这个机会就是把这个做一个本土圣乐的推广，对不对？
对，
首先是让大家认识什么是本土圣乐嘛，
是没有错。
那我问一下，什么是本土圣乐？
好，为什么要做本土圣乐？就是也是跟凡尔大公会议有关，因为那时候之前，凡尔之前就是1964之前，1962开会议之前，我们教会都是用拉丁语言。
啊，对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圣乐都是以拉丁文为主，
嗯哼哼，
然后就是凡尔大公会议之后要把礼仪变成本地化，
嗯哼哼，
要融入当地的就是民俗风情，
嗯哼，
对，所以就在拉丁文一下就开始解放了，
嗯哼，
然后就是各国各种语言创作自己的圣乐，
嗯，
对，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说我们的本土，所谓的本土呢就是适合中国人的，那可是说适合那也很难讲，因为我们现在西化的很厉害，
哦，对对
对，
对，
那就等于至少说第一步是先做到中文的本地化，
嗯，
要变成我们大家都能够欣赏都能够了解的歌词，那用就是自己本国自己的语言来创作，这是第一步，这样，那另外慢慢就是加上就是中国人音乐上面的一些元素，
嗯，
听起来这个就是没有歌词一听起来，哎，这是中国人的作品，
嗯，
好，一听起来原住民的作品，
嗯，
然后一听出来，哦，从音乐的风格形式，那我们也听得出来，哎，这是中国人的，那第一个是语言第一步，第二个就是音乐的风格，
嗯，
对，那第三个就是慢慢进入就是说圣乐的它的怎么说它的深度，
好，
听起来是不是让人家觉得真的是有神圣的感觉？
嗯哼，当然也离不开那些基本的规则，
就
像你之前在节目之中，
嗯，
礼音乐要什么？哎，我们这一次的圣乐的发表，
嗯，
其实就是针对礼仪中的音乐，
没有哦，
不是，
没有，哎，圣乐包括了礼仪当中跟礼仪外的。
哦，
那礼仪外的话，大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祈祷用的、活动用的啊，
嗯，
然后就是非就是不是在礼仪当中使用的，都称作，
嗯，
都可以称。为圣乐，所以这是圣乐的分类。
哦，
那礼仪当中的圣乐，嗯，那是其中一项而已。
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头进来，有一首歌曲，嗯，那我们常听到阿雷路亚，好像 就在打上有后面的地方，还是
福音前
欢呼，对对对对对，福音前欢呼，
是
那首歌曲就是你自己创作的吗？
对对，可是这个就是音乐会形式咯，
哎，
对，音乐会形式，其实那时候在礼仪之外的我们通常都是称也是在好，圣乐分三类了，
哎，
一个就是礼仪当中的，这是最首要的，嗯，
慢慢
对，因为我们的教会
学够多，
谢谢。因为呢，我们天主教的教会就是以弥撒为重，
对
对，那是我们生活信仰的最高峰，
嗯，
对，只有在弥撒当中能够呈现我们对天主的那种敬仰跟我们信仰的表达，
对，
所以这是最重要。第二个就是，就是平常的敬礼。的音乐，比如说圣体降服，
嗯，
或者是对于一些圣母的敬礼，
嗯，
这是也是我们教会的生活之一，
嗯，
可是已经不是礼仪了，那不是礼仪就是所谓的弥撒。那第三个就是排除这两项之外，所以就等于是服传的工作其实要靠音乐会的这种形式，
嗯，
或者戏剧的方式，好，就是用音乐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来宣扬天主的福音，
嗯，
对，所以这一次的音乐会的曲目一般应该都是就是属于音乐会的曲目，
嗯，那其实现在天主教来台150周年，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是，
哦，但是为什么，嗯，要拖到现在才做这样的事情？
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在凡尔之后或者是说在 台湾本土或是中国的教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嗯哼，
对，因为因为这些观念还是从梵蒂冈，那就是整个教会的那种延续出来的，那要传达到我们本土的地方，到中国的这个地方其实是蛮远的。
嗯，
那是不是能够传承就是真正的这种意念跟想法的话，那真的需要一段时间，然后需要懂的人他知道怎么做才行。
嗯哼哼，
那这一次我们这样子做，那当然是说比如说这次音乐会开完之后，
对
哦，评语真的是让我非常意外。
嗯哼，
有的人就说哇好棒啊，然后就说哇真的是水准好高啊，听不懂了所以真的是蛮多集的。对，就是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作品，然后就老师我听不懂，哎，我说没有关系，那偏偏就有另外的人就说啊，我听那个曲子特别有感觉。
嗯哼，
然后我说所以我觉得天主好棒。
嗯哼哼，
对，所以就是有人很真实就回答，就是说我真的整场我都听不懂，因为那水准太高了。
嗯哼，
他假如是流行音乐，他可能至少能够享受那种摇摆的音乐啊，能够陶醉在里面啊。
嗯，
可是这种又刚好是说古典音乐它不是他熟悉的领域，然后又加上神圣的歌词。
嗯哼，
这种东西那对他真的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音乐来表达或是怎么样，所以每个人接受程度都不一样。对，
那这可以称为本土音乐吗？因为每个人几乎都是喝洋墨水回来的。
哎，不见得哦。
啊，不见得。
嗯，
那还有就是大家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学院派的。那
我们这边的话这次演出的话是学院派的作品。 对，
对，那学院派深受西方的影响很大。
嗯，
深受那圣乐的影响很大，
是
古典圣乐的影响很大。
嗯，
那你又如何能够更凸显出你的本地音乐的风格出来？
嗯，所以就说假设要凸显本地风格，第一个就是语言，
语言啊，
对，那第二个就是音乐风格。
对
对，所以就是音乐风格这一次的作品当中我有原住民的作品。
啊，
然后我自己本身的话有用二胡跟中国的鼓。
啊，
这样子。对，然后也有台语圣歌。
所以今天的节目其实算还蛮精彩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听到一些现场的录音，现场音乐会的呈现给大家？
对，
对，那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呢，好，我们除了这些曲目之外，我们还有哪些人做这些歌手啊演奏家的参与呢？
嗯，好，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音乐的作品的水准是比较高的。
嗯，哦，这个，
那其实说实在给我们比如说刚刚你说到我们这次音乐会的录音的呈现其实我都有点害怕因为我们这次练的除了就说时间紧迫，因为大家都是，
嗯，
几乎是业余的哦，几乎是业余的，尤其是合唱团。
嗯，
我们要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合唱团的话真的是不容易。
嗯，
那所以他们练起来有点辛苦，因为这个，嗯，说实在的现在走在21世纪的这些作曲家，
嗯，
每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出来都是要整人的啦。
哦，对对
你越不能唱就是考验。
对， 对， 对，
就是要考验你的能力到底是多少，能不能做到这样。那是属于作曲的这一部分。
嗯，
对，可是后来你进入到宗教音乐之后你就发觉其实这是为一般人而写的。像我自己本身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会真的是很委屈我自己。
嗯，
要把旋律写得很简单。
嗯，
那甚至说要跟大家很亲近的旋律。
嗯，
那就等于偏向流行。
嗯哼，
对，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那应该会更不容易。
等一下有一首作品我自己的那个圣母赞助曲，我那时候做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
嗯，
我真的很难过，我说我怎么会写出那么简单的音乐。
我们要不要先来听这首歌曲呢？
假如可以啊，我可以放片段了。
OK， 好，
刚刚就讲到说这次人的现场录音真的我们的音乐处理的状况真的不是像职业的那么好。
嗯，
真的不是那么好。所以这个假如是放整首曲的话大家会听到就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听起来那么难听啊那好，那是牵扯到第一个作品的难度。那第二个就是演出人的水准。
嗯，
对，那假如是说真的就是有困难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克服，因为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那个效果可能还没有成熟我们就已经要演出了。
就是时间空间人还有就是人的问题，所以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曲子它的风格完全呈现出来？
对，没错，
可能会有一些
需要成熟度。
啊，对
对，
那没关系，因为这是第一次嘛。
而且我不希望第二次真是150年之后。
不用不用，这可能会更接近，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可能比较年轻。
嗯哼，
啊，所以 对这些年轻的听众朋友也算是一种挑战，
没错，
也整到这些年轻人，
没错、
啊、对，所以我们截取一些片段让大家来听一听本土音乐到底是、怎么样呈现的。你接下来这一首曲子你帮我们略略做个介绍好吗？
你说就是我刚说的，就是我做了以后有点难过，
对对对，
那是圣母赞助曲。
okay.
好，那是我做的那个圣诞清唱剧当中的一段、那就是玛利亚她知道她的表姐怀孕之后、去拜访她的表姐伊莎伯尔、所以这是一个三个人唱的。第一个是叙述、就说叙述说那个玛利亚去拜访她的表姐、然后表姐唱了她啊，我主的母亲来到我这里、然后我怎么当得起呢，然后她胎中的那个圣若翰使者他就在腹中跳跃，那这是伊莎伯尔要唱的片段、然后唱完之后才是圣母他唱的他的赞助曲这样、那时候我写完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就说啊，怎么那么简单，可是问题是一写出来之后居然让我很惊讶，是哎，大家都喜欢、没有一个说不喜欢的、对，然后这首歌也让我就是进入到香港的圣乐委员会、这是我他们帮我第一首出版的作品。
你这首歌曲应该在整个音乐会来说应该难度比较没那么高、
比较没那么高，可是也是写给女高音唱的、
也
是有一些难度，就是你要唱到美、能够呈现出来的话也是要有技术的。
好，那就让我们年轻人先来一个小挑战，
是
往后再比较大的挑战，来听这一首圣母赞助曲。
Whoa.
嗨，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才前面呢听到那个圣母赞助曲，啊，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
是
很熟悉。
对，也上过我们上过开心上唱圣歌的节目，
对，
周文安
啊，文安啊，他在好像这个曲目就起码有就是三个人演唱。
对，其实就是主要的曲子是圣母赞助曲，然后因为要这个在音乐会当中，那要串联把这个角色引出来，所以之前还有他的圣母的表姐伊莎伯尔，然后还加上一个叙述。
嗯嗯，
好，这是他们所有唱的歌词都是来自圣经上面的路加福音的叙述。
那其实我们你看，在这个这场音乐会里面哈。啊，比如说周文安啊，也算是你这次邀请的一些对象。除了周文安之外，还有刚才唱的女生的声音，
对，
啊，
她是算是女中音，
啊，
算哎，陈觉安，
陈觉安。那还有很多，在这次音乐会里面，我一看到这个目录呢，啊，就看到整个。有庆典歌手团，这是一个什么团体呢？
庆典，好，这是庆典歌手团，是去年三月成立的，
啊，
所以就说现在是一年多。然后，最主要听到庆典，因为每一次的弥撒都是一个庆祝，
嗯哼，
好，就是 celebration。然后我们这个团体是为了配合教会的礼仪，大的庆典，
嗯哼，
而成立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肩负的就是福传圣乐福传的。工作，
嗯哼，
所以我们成立了庆典歌手团。那庆典歌手团就是希望是在唱歌还有音乐的能力上面是程度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才能够推广，
嗯，
然后来呈现作品该有的特色，
嗯，
这样子，对。
OK， 哦，我这样一看的话，真的很多的
音乐家参与，
各路好手哈，对对，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而且。年龄层也是分布的很广哈，哦，那还有你自己新成立的一些神父格鲁宾的这个合唱圣咏团，
对，假设说这场音乐会的团体的话，就是有来自庆典歌手，然后格鲁宾，然后还有一个原住民的圣咏团，就是阿美族的，
啊，就是细致，
对，
细致天主堂，哎，他们很活泼，
对，好可爱。
那是对，在节目中我也有曾经访问过他们，
太好了。
对，尤其参与他的弥撒的话，
嗯哼，
真的是，大家很欢乐，
很
尽兴。OK， 那我们当然在节目之中无法对这些乐手、这些演出者哈歌手来做一个介绍。
嗯哼，
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如果他们希望能够拥有这个音乐 CD 的话。
这个我们不敢出门，因为我们这次音乐会真的是没有好好的把它做一个规划，录音真的那时候忙，整个的筹备啊、演出执行这样就已经忙到翻了。因为我们都是等于算是额外做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所以就没有想到录音啊，或是任何的什么宣传啊、广告，我们真的是做到为止，然后我们就没有再深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有计划说重新进录音室，再把这些作品再呈现一遍。可是当我们，
哦，再录一次，录这一次，啊，
能够把这些作品做一个记录，
啊，
对，
啊。
可是现在说好啊，大家都说好，可是到一练习的时候，大家就是我不行。大家，
但是有可能希望呢，有这个机会，我看看如果有这个机会啊，看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网站呈现出来。
看看，对，最主要还是先要把它做好，做一个好的记录了，
okay.
要不然人家听到这个谁要唱？
接下来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好像也还是要为我们介绍这个老师的作品哈，凯凯老师的作品，是比较本土的东西，就是台语的。
对，一说到台语，我真的是觉得。我生在台湾，可是我真的台语很烂，我还花钱去学习，
还要做一个本土声乐的总招。
对，
这天主选人真是折磨人啊！
对，真的是，也是一边鞭策我们要自己要努力的，真的是。那我自己本身因为在台湾出生嘛，然后我也知道在台湾的福传工作，比如刚刚讲到的原住民，
嗯哼，
好，他们现在原住民自行。就是自发性的就开始创作自己的圣歌，所以就有原住民自己的圣歌了，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台语圣歌一直没有办法发展出来，好，就是有台语的弥撒，整个语言过程整个弥撒的过程是用台语，可是一唱歌唱回国语
啊，对，
好，那然后我有鼓励一些年轻人去写台语的歌曲，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发音，
嗯哼，
好，就像 我去了马来西亚讲课，然后我突然发觉他们平常的语言是什么，英文跟广东话，华人、好，当然也有福州话啦，然后可是他们的弥撒是用国语、就是普通话。我说为什么你们都会讲广东话，为什么不用广东话的那个歌曲呢、因为香港出了很多、他们不会唱、他们不会唱这些歌曲，对，因为不知道怎么发音，就像我们台语一样、他们看到字他们不知道要发什么音，对，这是同样的状况、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方言，好，他们有他们的困难、对，其实原住民也有自己的，也是这方面的困难，可是他们能够达到妥协，好，用什么字，用什么发音，这样他们能够妥协。所以就是在我研究这个台语的之后、我做了第一首的就是征服八端、那在开心唱声歌也有就是介绍过、然后我就是照的我认识的我学习到的台语的声调去创作、那结果这个原则上就是神评的人是有福的、iPhone 的人是有福的、这样我们大家就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啊圣经上的语言嘛、好，告诉我们天国的讯息，这样子。那结果后来我在创作这个台语的时候，当我配合的台语的那个音乐的元素、好，语言啊，还有那个突然发觉哎，这首歌唱起来好快乐啊，原来是虽然是天国的福音，我们一定是要神评，一定要爱，就是有仁慈的、然后必须是饥渴慕义的、或是怎么样的啊？要求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可是唱到那个台语版的时候突然发觉哇，实在有福气啊，假如是真的、就一听到这个那个台语的时候就发觉哇，只要你做得到你就得到这个福分，
对，
所以变成非常喜乐的一个台语的，
而且你唱台湾这个台语歌曲你还可以学台语，
为什么？
因为你有时候台语歌的呈现它就好像在念台语一样，
对，没错、
它的声调，因为台语有八音嘛，所以它有些音会跟音符搭上线，
对
对
对，所以就说现在我们的礼仪歌曲就等于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普通话阴阳上去、我们就会配合阴阳上去来做，然后就会听到中国的音乐，哎，原来是这样子出来的、然后听到那个台语的歌啊，真的一听起来就那么台呀、就晓得哎，这是真的是他们语言的音乐、对，所以就是慢慢的摸索，然后你就会知道哦，现在一般流行的那种年轻人音乐其实有受到西化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歌词跟旋律是不配合的
OK
对，所以这就叫做本地化的那种算是研究发展吧，开发
声乐的研究发展。 OK 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先来听这首前面是
国语
后面是台语的征服八段。
对，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
是，
我们下一半呢再继续为大家介绍在这次第一次在台湾就是本土声乐创作的发表会，
是2008年。
OK 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